我们先读一下。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上帝只做犹太人的上帝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上帝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上帝。上帝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你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学习的一段圣经。好了，我们7点呢，时间到了，我们现在呢开始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开始。慈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一天的保守和看顾，使我们在主面前又一次平安。主啊，我们也愿你饶恕赦免我们在你面前的一切过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都是一个罪人。主啊，愿你赦免我们，宽恕我们，也能怜悯我们，也愿意主在洁净我们的同时，也愿主你将圣灵能够赐给我们。主啊，你的道，你的话，若没有圣灵在一起的话，是无法给我们带来感动和力量的。所以当我们学习你圣经的时候，愿主你能将那油赐给我们，使这真理能够发出亮光，使我们这些愚昧人在你面前都得通达，都能够得到你的救赎，也都能认识你这位慈爱的上帝。主啊，愿你保守我们这余下的光阴，免去我们一切的试探，也能使这个网络在你面前得以通畅，也能使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有安静的环境，安静的心，来一起领受这真理。也愿主你能托起你自己的讲台，托起你自己的话语，也能为你自己的工作而负责。主啊，带领看顾保守祝福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今天晚上应该是非常的好，这个风平浪静的，不像上个 一堂课讲到了，真是雷雨交加啊。好了，现在呢，我们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的第四章。我们看罗马书的第四章。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我们现在和罗马书第三章。在罗马书的第三章呢，我们的题目就是唯一的得救之道，就是因信称义。保罗呢，他的前半部分呢，他讲到那么他的回答两个问题，对吧？当第二章的时候，保罗在讲，既然犹太人和外邦人一同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那么要我们犹太人有什么用呢？我们犹太人就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难道我们和外邦人一模一样的吗？保罗说不一样，你们还是上帝的子民，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上帝既然已经说了，他就不改变，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他说了就不改变了。还有一点，你们不是不和外邦人一样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你们有上帝的圣言，你们保存上帝的律法，这就是你们和外邦人不一样的地方。无论你们多么不好，但是因为你们有律法，所以上帝还承认你们是他的子民。外邦人只要想学到律法，学到真理，必须来到你们这里，来到犹太人这里来学这些真理。然后呢，我们看见下半节就提到有一群人在毁谤保罗，他说我们犯罪使上帝的公义能彰显出来，那么就等于我们作恶能成就善，为什么上帝审判我们呢？你说上帝审判我们因为我们犯罪，然后上帝要用这种公义来审判我们，他说这样讲不对啊，你这样讲不对，因为我们的罪能够显明上帝的义，我们的罪能把上帝的好显明出来，如果没有我们的话，上帝的义怎么能彰显出来呢？所以我们在等帮助上帝，你怎么还能说上帝审判我们呢？保罗说你们这话是错，一种错误的逻辑啊，这是绝对不对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这种逻辑如果对的话，那我为了把上帝的善完全彰显出来，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越发犯罪，更加犯罪，我们犯的越多，不愿意彰显上帝呢？那这个事就变得混乱和糟糕了吗？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逻辑。然后保罗又说，他说那这样啊，那么既然我们犹太人比外邦人强一点，因为我们有上帝律法，我们还是上帝的子民，但是保罗说你们真的比他们强吗？是你们拥有上帝律法，但是你们在上帝面前的境况和外邦人的境况是一样的。所以保罗说我们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都在罪恶之下。然后他就讲到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啊，没有义人。然后保罗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入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那么也就是说，律法在告诉我们什么是罪，然后当所有的罪人面对上帝律法的时候都哑口无言，就像这个口被塞住了一样，说不出话来。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人在上帝的律法面前都显明自己是一个罪人，就如同一个犯人在等待上帝的审判是一样的。然后保罗说我告诉你们，罪人不会因着行律法而成为一个义人，罪人不会因着你行律法成为一个义人。就像我们在上堂课所提到，如果一个杀人犯他要遭受法官审判的时候，他对法官说我犯了杀人罪，但是你别杀我，我到这个监狱当中，我去打扫卫生，我去这个帮助别人，我做一些好事。那么这么一个罪人去做好事，他是不是因着他做这个好事他从此就成为一个义人了呢？不是。你这个罪人无论你做多少好事， 你都会是，你还是一个罪人，而且你也做不了好事，你也做不了好事，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坏人，就是一个罪人，怎么能做出好事来呢？所以保罗在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今天所有人都在上帝审判之下，都是罪人，你想借着遵行律法上的好事，想借着遵行律法上的那个义事，然后使自己变成一个好人，保罗说这是不可能的，你这是靠律法称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要想变成一个好人的话，你必须啊，你要想成为一个遵守律法的人，你必须要成为一个好人，一个好人才能够遵守律法的。如果不是好人的话，根本不可能遵守得了律法的。所以保罗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会行律法，在上面成为一个义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律法没有力量帮助你遵行律法，律法只是叫人知罪，只是告诉你什么是罪，但它绝对没有提供帮助的能力，绝对没有提供帮助能力。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今天你遇到一个难处，然后有一个人来到你面前说你咋了，然后我们就说我们有难处了，然后他说哎呀，这事我帮不了你，他可以把一些道理讲给我们，说你这件事做的的确错了，你不应该这么做，但是他说我却不能帮助你，我帮不了你，这就是律法的一个作用，一个功能，他让你明白什么是罪，但他就没有办法给你提供战胜罪的那个力量，他对罪人无能为力，他只能给这个罪人带来一个罪的认识，再有就是带来一个审判，带来一个死亡，这就是律法的一个作用。那现在我们在这个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并且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都在罪恶之下，并且人活在一种无指望无上帝这么一个状态之下，他们等待他们的就是死亡，等待他们的就是一种审判，并没有任何的出路，也没有任何的一种指望。这就是我们在三章以上的经文当中所看到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呢，我们来接着看圣经，我们来看圣经，我们接着看圣经。第三个方面，我们已经讲了两个方面，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就是因信基督得以称义。因信基督得以称义，第三个方面，因信基督得以称义。经文呢是21节到31节，我们来看这段圣经，我们来看，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我们大家注意看，保罗现在呢又开始继续讲关于因信称义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大家来注意看，在这个经文当中他讲一个什么问题呢？他说律法呀，我们大家注意看啊，在这个经文当中他讲到什么呢？在前面，我们大家注意看，在前面他讲到所有的人都是什么人？罪人，并且是在上帝的审判之下，看到了吗？所有的罪人都是罪人，在上帝审判之下。那么这个罪人在上帝审判之上，他能不能够遵行律法呢？保罗说不能，不能因着他遵行律法成为一个义人，他不能成为一个，就是靠着自己不可能遵行律法，靠着他自己也不能成为一个义人，因为律法只能叫人知罪，律法只能带来审判， 律法只能给人带来这个死亡，它不能给人带来任何的救助的方法，它也不能给人带来任何得胜罪的力量，它不能给你带来赦免。这就是律法啊，这就是律法。那好了，律法不能够救人，对吧？那保罗说律法不能救人，那上帝救我们得怎么办呢？然后说圣经说上帝要想救我们的话，必须是在律法以外，必须在律法以外。这是律法，这是律法，大家听懂问题？这是律法。律法以内是什么意思？他要提到律法以外，这是外边，对吧？这是外边。然后呢，这个里面呢，就是律法，就是律法的里面，对吧？律法的里面只能够给我们提供定罪，律法只能，律法的里面就是说，它只能定，律法只能定我们的罪。律法要我们知道什么是罪，律法会给我们带来审判的，这就是律法的里面。那么律法的里面就意味着律法不能救我们，它救不了我们，那咋办呢？上帝就说那律法不能救我们，不能救人，那我就要绕开律法，我要不借着律法，我要另开一条路，我要想另外一个办法，我要想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离开律法，我要想另外一个办法，我要通过另外一个办法来拯救你们。这就在律法以外。上帝的义，上帝的义，律法是不能给你提供的。这里面提到上帝的义吗？上帝的义就是上帝的品格，上帝的品格律法能不能给你提供？提供不了。律法不能给你提供悔改，律法也不能给你提供战胜罪的力量。所以这个义，这个上帝的义，上帝的品格是不可能通过律法来获得的。大家没有问题吗？就是说上帝的品格，上帝的义是不可能借着律法来获得的。一个罪人，一个没有基督的一个罪人，想借着遵行律法来获得上帝的品格，这是绝对办得到的事情。所以律法对人的悔改，对人战胜罪恶，它毫无力量，它毫无力量。换句话说，律法是不可能给你饶恕。你说我律法要我爱人，那我就得饶恕啊。律法不能给你提供，不能给你带来饶恕的，就不能给你带来一颗饶恕的心。律法也不可能给你带来一颗怜悯的心，律法也不可能给你带来一颗爱人的心，爱仇敌的心，这是不可能的。律法提供不了这些东西，不可能。所以说上帝的义是没有办法通过律法来获得的，律法没有办法给你这个东西。上帝说咋办呢？那我就在律法之外另开一条路，我在律法之外想一个办法。所以圣经说上帝的义是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的，上帝的义是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的。那么现在我们来注意看，我们看他说是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的。那么这个律法之外是哪里呢？但是律法之外在哪里？上帝的义是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的。那么上帝的义在律法之外，在外边上帝用什么方法把他的义显明出来的呢？你看圣经，上帝的义在律法之外，那律法之外是什么方法能够把上帝的义显明出来呢？看圣经22节说，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注意看，他说这个经文前半句经文，他说讲到上帝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的，对吧？在律法之外。那么在律法之外能显明上帝的义是什么方法呢？ 圣灵下面就是说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边告诉我们的问题就是，上帝的义在律法之外，在律法的外面显出来的。那律法的外面是指的什么说的？是指耶稣说的。什么意思？就是上帝的义不能透过律法来显明了，律法没有办法能给你带来义。那么透过谁呢？透过耶稣基督。就是说只有耶稣基督能够给你这个义，只有耶稣基督给你带来饶恕，耶稣基督能给你爱心，耶稣基督能给你包容，耶稣基督能给你忍耐，只有他能把上帝的义给你，只有他能把上帝给你，律法是给不了的了。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在律法之外产生的，不在律法之内，律法是产生不了救赎的，只有这个律法之外的耶稣基督才能产生救赎的。大家能懂问题吗？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他说耶稣基督，他说上帝的义是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的，在律法之外借着耶稣基督显明出来的，对吧？他说有律法，有律法和什么？和先知为证。也就是说上帝的义在律法之外借着耶稣基督显明出来的，有两个见证人证明这个事儿。哪两个见证人证明这个事儿呢？第一个是律法来证明这个事儿。这个律法是哪个律法呢？什么意思？就是哪个律法能够证明耶稣基督是救赎主，哪个律法能证明耶稣是救赎人的耶稣，哪个律法能证明呢？那就是遗文律法。遗文律法，献祭的制度。我们看见在圣所当中有遗文律法，那个遗文律法就是献祭的制度。当一个人犯了罪，然后他要牵一只羊，然后双手摁在这个羊头上，然后他要认罪祷告，这个罪呢就转移到了羊的身上，然后呢再把这只羊呢用刀把它杀了，杀完之后再把它放在祭坛上去焚烧。这就是代表什么呢？代表着我们认罪，把罪认到了耶稣基督身上，然后耶稣基督替我们钉在了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了。这就是遗文律法。所以遗文律法是见证耶稣的救恩，遗文律法是见证耶稣的救赎，遗文律法是要表明上帝的义。所以遗文律法能够证明上帝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还有先知也能证明，先知也能证明。先知怎么证明呢？先知怎么证明？大家去读立定望的话，你会看到有这样一章，他说什么？他说亚当会告诉你，这是打伤舌头的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会告诉你，这是撒冷王麦基洗德。雅各要告诉你，他是犹大支派的细罗。以赛亚会告诉你，他是以马内利，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耶利米要告诉你，他是大卫的后裔，耶和华的义。但是你要告诉你，他是弥赛亚。何西亚还要告诉你，他是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看到了吗？也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旧约圣经当中有许多先知在预言耶稣的降生，在预言耶稣的降生，在预言耶稣的来到，在预言耶稣要钉十字架，在预言耶稣基督要复活。遗文律法呢也是一个预言，那个羊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所以遗文律法它就是预言耶稣基督要来，要像这只羊一样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先知呢也在预言上帝的儿子耶稣要来，要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有遗文律法和先知两个证明人来证明上帝的义要借着耶稣基督来获得。律法和先知两个见证人来证明上帝的品格，上帝的义只有借着耶稣能够得到，借着律法是得不到的。有人说我借着律法能够得到义，能够得到上帝的品格，然后我能进天国。另一个人说不对，不对的，你借着律法是得不到义的， 只有借着律法之外的耶稣基督，你才能得到上帝的品格，得到上帝的义。然后那人说我不信，说你看你怎么不信，我给你找两个见证人，一个什么，一个是一个律法，如果那个遵守道德律法能够使你获得义的话，那上帝为什么要赐下一个律法呢？借着一个律法说明什么问题呢？一个律法说明的道理不就是预表耶稣基督降生吗？对吧，再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要来，对吧？如果律法，如果靠着遵行道德律法就能得到上帝的义，那上帝没有必要赐下一个律法这个律法，没必要的。跟着以约律法预表耶稣的死，预表耶稣的救赎，但是我靠律法我就能得到救赎，靠律法我就能悔改，靠律法我就能得到品格，那耶稣救赎有多余吗？能吗？你不需要了，对吧？那么事实证明一个律法被上帝赐下来了，对吧？那么上帝把一个律法赐下来，就意味着人靠律法是不能得救的，人靠律法是不能称义的，人靠律法本身是不能获得上帝的义的。所以律法是个证明，律法说我证明，我这个一个律法就证明这个事儿。然后他说圣经当中还有很多先知也证明了耶稣的降生，如果律法，如果上帝的义能靠着遵行律法得到的话，那些先知预言耶稣降生干嘛？没用了，对吧？一点价值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了，对吧？那么正因为律法没有办法给人提供上帝的义，所以那些先知预言耶稣基督降生，人借着耶稣基督就可以得到那个义了。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第21节的经文，就是律法不能给我们提供义，也不能给我们带来拯救和力量，那么上帝就用另外一个方法来给我们带来上帝的义，来帮助我们悔改，就是耶稣基督。那谁能证明这个事呢？圣经说一个律法和先知能够证明这个事。好，这是我们在这里面所看到的一个问题。那现在我们来再注意看第22节，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那么圣经当中讲，刚才这个经文讲到的说上帝的义是借着耶稣基督显明出来的，对吧？上帝的义是借着耶稣基督显明出来的，上帝的品格借着耶稣基督显明出来的，对吧？那么我怎样，保罗在接下来就说，保罗在接下来就是在讲我怎样才能获得耶稣所提供给我的那个上帝的义呢？律法提供不了，耶稣能提供，对吧？那我咋能得到呢？就像今天别人告诉你说这个地方没有卖的，那个地方呢才有卖的，那你就问他，那我咋能去那个地方呢？对，我怎么去呢？你告诉我一个方法。保罗说怎么能得到上帝的义呢？怎么能借着耶稣基督得到上帝的义呢？他说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这个义怎么能得到？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义怎么能得到。大家注意看这个问题，这个经文很重要的，这几节经文我们今天晚上所学习的这十节经文，它是罗马书后面经文的一个引子，也是罗马书的一个概括，相当于要比前边16节17节讲的更详细一点，展开的更多一些。现在我们来看，他说什么呢？他说上帝义怎么能得到呢？也就是上帝的品格怎样能使我们得到呢？就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大家注意看啊，大家看好这个，看好这个，他提到上帝的品格，他说上帝的品格怎样才能得到呢？他说什么？他说你要借着什么？借着相信什么？借着相信耶稣基督。他说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就能得到上帝的什么品格，对吧？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能得到上帝品格。那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上几堂课的时候，我们讲到什么？我们讲到那个义，讲到上帝的品格，讲到因信称义分几个步骤了？分几个步骤？分两个步骤，一个是因信称义，一个是因信成义，对不对？因信称义分两个步骤，一个是因信称义，一个是因信成义。那就是说我们因着信， 使我们的思想起到了变化，使我们的心起到了变化，使我们重生了，使我们对罪有新的认识，有新的概念了，对吧？并且我们有一颗义心了，我愿意做好事以后，我不愿意犯罪了。我们有这么一个变化的时候，我们称作什么？称义的经验。这是因着信耶稣的十字架而有的一种心灵上的变化，对吧？然后呢，这是称义经验。然后在生活当中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因着信祷告，主啊帮助我，然后我们就把里边那个思想透过行为表现出来了。这个行为是义的行为，我们称它为因信成义，对吧？所以我们有了这种义的行为，那就我们就等于有了上帝的什么品格。那么这个经文它告诉我们什么？信耶稣基督就是使我们有上帝的品格，只有这个信才能有上帝品格。这句话的意思说，相信能够使你称义，也能使你成义，然后最终让你拥有上帝的什么品格。所以说这里面所提到的相信耶稣基督能够加给一切信的人上帝的义，透过我们的相信加给我们一切信的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上帝的品格要透过你的相信可以使你因信成义，再透过你的相信可以使你因信成义。当你有因信成义经验的时候，你就拥有上帝的什么品格。所以我们说这里面的信包含着称义，也包含着什么诚意。因为这里讲到的上帝品格吗，对吧？所以保罗在里面讲到，怎样才能得到那个义呢？怎样才能得到上帝那个品格呢？就是相信，你相信就诚意了，你再相信继续信你就诚意了，那么最终你就获得上帝的品格了。这就是保罗在这里面所讲到的得到上帝品格的方法，大家能明白吧？很好理解的啊。律法不能给我们带来义，我们遵行律法得不到义，那么上帝在律法之外给了我们一个得义的方法，谁呢？就是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然后保有人问到，我怎样透过耶稣才能得到这个义呢？保罗说，你信，信你就因信成义了，再继续信，以致信你就因信成义了，然后你就得到上帝的品格了啊。这就是保罗这里面所讲的，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再看他说并没有分别啊，这句话非常的重要的。保罗在这里面提到了没有分别，在前面的两章里面也提到过没有分别，对吧？那么这句话在告诉一个我们一个什么信心，那就是说无论你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得到上帝义的方法就一个。无论你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得到义的方法就一个。不是说外邦人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得到义，你们犹太人可以借着律法第二个方法得到义。保罗说绝不是这样的，不管你们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只要想得到上帝的义，就一个方法，就是耶稣基督，没有第二个方法，没有第二个方法，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又一次把立功之法，把靠律法得救，依靠律法得救，依靠律法夸口这门又给关上了，并且关得死死的，告诉犹太人，你们没有第二个方法可以得救的，你们没有第二个方法可以得到上帝的义。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边所表达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再继续看圣经，我们再继续看圣经下面的经文也是很重要的。来，我们看，我们看为什么，我们看下面第二十三节，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上帝的荣耀。保罗在前面经文他讲到，上帝的义透过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为什么没有分别啊？为什么我要信耶稣基督得到上帝的义呢？保罗下面就解释，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不犯罪的，只要有一个人不犯罪，就可以不借耶稣去得到义。只要你没有罪，就不需要信耶稣了，你就能得到义的，因为你没犯罪，你本身就有义，你干嘛信耶稣，对吧？但是保罗说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成为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什么意思？因为世人 都失去了上帝的品格啊，世人都失去了上帝的品格，都失去了荣耀上帝的那个品格，没有了。所以他讲到，正因为我们在起初被造的时候，我们是有上帝品格的，对吧？我们有包容，有饶恕，有忍耐，有恩慈，有良善，有信实，我们有上帝的属性，我们有上帝的品格。但是当人犯了罪之后，这个品格呢就丢失了，有一部分就丢失了，弟兄姐妹，有一部分就丢失了，丢掉了，就丢掉了。所以说罪恶把我们原有的那个最宝贵的那个上帝的品格给丢掉了，给我们带走了。罪恶把我们身上的那个上帝的品格给带走了。什么意思？就是说把我们里面原有的那个饶恕啊、包容啊、忍耐啊、爱心啊，把这些东西怎么样给带走了。所以你发现亚当在没有犯罪之前，他爱他的妻子，是这样吧？对吧？爱他的妻子。但是他犯罪之后呢，你发现那个罪就把他对他妻子那份爱给带走了。他说什么？你造的那个女人，与我同居那个女人，要我吃我就吃了。这就等于在告诉上帝啊，你别审判我，你也别让我死，是那个女人要我吃我就吃了，所以是他的事情，不怨我，你找他算账去。所以你发现罪就把他对他妻子那份爱给带走了。所以圣经说这个都犯了罪，亏去了上帝的荣耀。这个荣耀就指上帝品格说的，因为犯罪就不能够荣耀上帝了，因为犯罪就把上帝的品格带走了，所以我们身上就没有了那份品格，我们身上没有那份品格。那么等待我们是什么呢？等待我们的就是审判，等待我们的就是死，等待我们就是审判，等待我们就是死。那我怎样才能逃避这个死？我怎样才能够得到？我怎样才能够不遭受审判呢？那你就得把义怎么样找回来？你有了那个上帝的品格了，就不受律法的审判了，就不受律法的制裁了，对吧？把义找回来就可以了。那我怎样才能找回那个义，然后逃脱律法的审判呢？保罗说：信主，信耶稣基督。你只有信耶稣基督才能得到上帝的义，不然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义的，你只能够遭受审判的。这就是保罗在以上的经文当中所提到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发现保罗他现在把所有的人，就是保罗在第一章的时候他就讲到外邦的罪、犹太人的罪，然后一点一点收口收口收口，收到哪条，收到哪个地这个程度上呢？就是只有一条路，什么？信耶稣。就这么一条路，把所有罪人都往这一条路上去赶，让你们知道往天国就只有这么一条路走的。就好比什么呢？就会是这样的，保罗从这里开始给你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到这儿啊，什么？这是条什么路？这是一条信主之路，没有别的地方，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得义的，这就是义，只有透过这个方法才能得到上帝的品格。所以保罗说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不犯罪，所以你只有透过耶稣基督，你才能真正的获得品格，获得饶恕，获得包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都想包容，是这样吗？我们都想饶恕，我们也都知道，哎呀，他骂了我，就当我要饶恕，就当没骂我一样，我要爱他，就像他没伤害过我一样，我们都想这么做。但是你通过什么方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没有别的方法，没有第二个方法。说我看律法了，我照律法去行吧，做不到，律法不能给你提供力量。你教律法祷告，律法要帮助我呀，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有借着一个方法，就是信耶稣。所以保罗他就一直在讲这个问题。犯了罪，亏缺上帝荣耀，只有信耶稣基督才能把那个荣耀给找回来，只有信耶稣基督才能把缺失的那一部分找回来。在这里边我们就是在这里面看到一个问题，我们要看 我们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呢？还有这里面讲到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一下，他说亏缺上帝的荣耀。我们看见这是个月亮，对吧？然后呢缺了一部分，看到了吗？这就是个月牙形，对吧？缺失一部分，这部分就是什么？缺失那部分。那么我们的品格原先是一个圆的，完全的，但因为犯罪我们就丢了一部分，这部分就没了，对吧？这部分就没了。所以我们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善良？有，但是我们的善良是有限的。有没有饶恕？有，一次两次，第三次就不行了，对吧？有没有忍耐？有，有一分钟，第二分钟就不行了。哎，还有那么一些上帝的影子，上帝品格的影子，但是另一部分丢掉了，不能够完全的表现出上帝的品格和荣耀。那怎样才能把缺失这一部分补足呢？保罗说，借着信耶稣基督，借着信耶稣基督，你就能把丢失的那一部分上帝的品格找回来，找回来，然后上帝的意志在你身上完全的表现出来。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边所提到的一个问题。好，我们再看第24节，他说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了。我们看圣经啊，你看圣经，保罗怎么讲？弟兄姐妹，你注意看啊，我们注意看啊，你看啊，保罗在前边的21节，他说那个义是在律法之外显示出来的，对吧？律法之外显示出来的。然后第22节又说什么呢？上帝的义，上帝的义，这是上帝在律法之外。然后第22节说，相信你就能得到。对吧？相信你就能得到上帝的义，对吧？那为什么我要通过相信耶稣你就得到义呢？因为你是什么人？因为你是罪人，看到了吗？因为你是罪人，因为你是罪人，所以你相信才能得到律法上的义，好，才能得到上帝的义，也是律法的义。你透过律法是得不到义的，只有通过律法是得不到义的，只有相信耶稣基督，你这个罪人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得到上帝的义，对吧？那么现在保罗现在目前就把这个问题解到这儿了，能懂吗？上律法之外的义，借着人的相信就能得到。然后保罗现在又进一步的说明什么呢？看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说，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然后呢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在这个经文他在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得到上帝的义，那是，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保罗说，这是上帝的什么恩典？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犯罪的人借着耶稣基督就能得到上帝的义，这是上帝的一种恩典呢、啊。这是上帝的一种恩典。什么叫恩典？看什么叫恩典？下面提到恩典就是白白的诚意，恩典就是白白的给予。白白的给予是什么？就是你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只要你信就给你了，你什么都没做，你什么都不用做，你什么都不做你就得到了，这叫什么恩典？如果你做一点儿，你只就是你哪怕做不是做很多，也不是做的全部，只要做一点儿，那都算工匠。但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就能得到义，这是恩典，这是白白给的。弟兄姐妹，你有什么？今天人有什么能力要求上帝把耶稣赐给我们？我们可以指着主上帝说：“上帝啊，我做了这么多事儿，你把耶稣赐给我了。”我们能指着上帝这样去讲话吗？讲不出来的，因为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格让上帝这么做的，对吧？我们也没这个资格，你永远都没这个资格。我们怎么一个罪人怎么能指使耶稣这么做呢？做不了的。所以那么上帝却居然把他儿子赐给我们了。所以保罗说，这就是什么恩典，白白的给你。然后呢你再看， 圣经说因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在这里面它多了一个词叫什么？救赎。所以因信耶稣基督得到上帝的义，这是什么？弟兄们，这是什么？这是救赎，就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称义，这是救赎。或者说上帝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要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能得到上帝的义。保罗说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救赎。你看到了吗？我们是罪人，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就能得到律法之外的义，也就是上帝的义，这不是救赎吗？这就是一种真正的救赎，这就是上帝的救赎，这是上帝救赎，这是上帝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弟兄姐妹，罗马书的内容需要我们用心去听，需要我们细细的品味啊。就像我们圣经所提到要倒嚼，就是把听到的东西要反上来，然后呢在我们思想当中不断的去琢磨琢磨琢磨，你才能发现出，哎呀，耶稣基督，上帝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对我真是一种救赎啊，而且是白白的给我这么大的恩典呢、啊、你才能对他有感恩之心。要思想，要琢磨，若不然的话，弟兄姐妹，这道理似乎我们都懂，就是这样，似乎我们都懂都明白，但是如果我们不倒嚼，不去思索，不用心去领会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生出感恩的心。所以保罗呀，他经常去默想耶稣的救赎啊，越想越感恩呐、啊，越想越感到甘甜，越想越感到自己是蒙大恩了。他经常想上帝借耶稣所给他带来的这份救赎，是白想不厌，怎么想都不厌弃。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你爱一个人的时候，无论这个人是谁，只要你爱他的话，你特别爱他的话，你就发现他做的那些事儿，你总想啊，想的是不厌其烦呢，对吧？他用过的东西，你可能总拿出来瞅一瞅，别人就说老拿了啥用啊，看多少遍了都了，但是你为什么总拿也不厌弃呢？因为你爱他。所以一个人可能会有人说，哎呀，老想耶稣救赎多枯燥啊，成天想点事，想不出什么花样来，就那么点事儿。那是对于一个没有感觉的人，没有爱主的人，真是这样。但是对于一个爱主的人，他总想也不感到厌烦，他越想越对上帝有感恩，越想越对上帝有感激之情，所以他越想越爱上帝，他越想越对上帝感恩。这就是保罗的经验。所以如果我们不用心去思索这些事，去思想上帝的救赎，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得到那个感恩的心的。所以这是真理，对于一个感恩的人，相信的人来说，这真理太宝贵了。哎呀妈，我能得到这么一个方，上帝能够在律法之外想出这么一个方法救赎我，不然我就在律法之下，在审判之下，我就被灭亡。上帝能用这么一个奇妙的方法拯救了我，真是太伟大了。他牺牲他的儿子来救赎了我，真是了不得呀。他会生发出一种感激和感恩。这就是保罗所向我们谈到的一个问题。好，我们再看25节呢，我们刚才讲到了上帝的义，一个罪人相信耶稣基督得了上帝的义，这个方法被称为救赎的方法，被称作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对吧？这是保罗以上所讲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呢，保罗继续讲因信称义道理，他在告诉我们，因信称义才能使我们得到律法，因信称义才能使我们得到义，因信称义是救赎，唯一的救赎之道，因信称义是恩典，因信称义是白白给我们的。然后保罗在讲，保罗继续讲，那么这个因信称义，耶稣的救赎 是怎么发生的呢？是怎么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呢？看保罗怎么说的。保罗说，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他说，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为什么耶稣能够给我带来救赎？为什么我信耶稣就能得到义？为什么呢？什么原因呢？上帝说有原因。什么原因？因为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本身是挽回祭，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挽回祭，挽回祭是什么呢？大家听懂问题。挽回祭就是赎罪祭，挽回祭就是赎罪祭。那么赎罪祭也叫什么？挽回祭。挽回赎罪祭也叫挽回祭。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大家听好问题啊，怎么理解啊？一定要听好。挽回祭叫赎罪，也叫做这个赎罪祭，赎罪叫挽回祭，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耶稣基督是挽回祭，耶稣基督就是赎罪祭。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大家听好的问题，我们看啊，比如说一个人，他生活的很好，很平安，很幸福，是这样的问题，对吧？但是呢，有一天呢，他赌博。他耍钱，他赌博，输了很多钱。那么但是呢，我们看见他的人生走到这个程度了，对不对啊？是不是走到这个程度了？那就是说他没有了从，这是属于从前。大家注意看，这是今天。大家听好了，你这是今天，这是这个人的什么？以前，以前的生活是很好的，但是他赌博，他就失去了昨天的美好的生活。他现在输了很多钱，他又在监狱当中，他又下监了，对吧？那么注意问题，我们注意看，他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他从现在这个下监的这个情况，然后再一次的回到以前的那个平安的那个幸福的生活中去呢？没有任何的方法，对吧？没有任何的方法，就是说人。没有任何的方法能够让他重新的回到以前，我们说挽回，就是说能够挽回这个损失呢，能够把这个错误挽回来呢？挽不回来，对吧？挽不回来，靠着自己无法挽回来的，咋办呢？我们注意看，这个时候，听好，这个时候有人出现了，有一个人来到了，他输了很多钱，对吧？然后有人说，那我出钱帮他还债。当我出钱帮他还债的时候，这个人就在律法之下被救赎出来了，这样他就可以，他不坐监狱了，他的钱也还上了，对吧？他没债了，那他就等于回到了什么？就等于回到了从前的状态里面去，从前的生活和从前的平安幸福他又回来了，这叫挽回来了。谁帮他挽回来呢？他不是靠他自己挽回来的，他没有能力把他的这个问题挽救回来。谁帮他挽回？是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付上了代价，不是说两句话就挽回，是另外那个人付上了他应该付上的那个代价，能不能付上代价，满足律法的要求，然后才把这个人带回到从前的状态。这个人，另外那个人是什么？另外那个人是牺牲的人，是为他而牺牲的人。那么为他而牺牲的那个人，就相当于 挽回祭，是他把他从这种监狱的状态当中挽救回来了，又回到了没有罪恶的状态当中去，就是挽回到从前的状态当中去，这就称之什么救赎。但是这挽回来了，挽救回来了，他帮我挽救回来了，这叫做救赎，这叫救赎。所以这是挽回救赎的意思。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做赎罪祭，啥意思？那就是人本来是很平安的，生活的很幸福，在那儿伊甸乐园，对吧？但是呢，他在伊甸乐园生活的很好，但是这个人犯罪了，犯罪就来到哪儿了？来到死亡之地，等待的是审判，等待的是灭亡，等待的是律法无情的审判。那怎么？谁能帮他带回来呢？他自己没有办法走回来的，他自己只能面对律法的审判。那谁能帮他回到从前的那个状态当中去呢？上帝说，我赐下我的儿子，让他来付上你这个人应该付上的那个罪的公价，就替你死。耶稣替你付上了那个罪的代价，死亡。然后呢，你借着相信，大家听好问题，耶稣基督的救赎加上你的信，你就可以回到从前的状态当中去。因为耶稣的救赎因着你的信，信是什么？我们在上面讲，信包含着称义和什么？诚义。因着你的信，你诚义了，你有了上帝的义了，有了上帝的品格了，你不就回到从前的义殿乐园当中去了吗？这不就耶稣把你所犯的罪挽救回来了？所以圣经说，耶稣是挽回祭，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看保罗是不是一点一点的把耶稣的救赎展开了，对吧？他刚开始说律法，上帝的义在律法之外，那谁呢？是耶稣基督。我怎样能得？我怎样能得到呢？信耶稣基督能得到。为啥我要信耶稣？因为你是罪人，对吧？然后保罗解释啊，因为你是罪人，你没有办法从死亡当中回转过来，所以上帝就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赎罪祭，替你付上了那个赎价，然后借给你的相信，他就可以让你有好的上帝的品格，有上帝的义重新现在你身上，然后你可以回到以前的伊甸乐园中去，看到吗？这就是上帝的什么救赎，这就是上帝的救赎，这就是保罗在这里面所提到，是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为啥耶稣有资格做我们挽回祭？因为耶稣死了，因为耶稣有血，他替我们死了，他的死，他的血能够给我们带来赦免，他的血，他的死能够给我们带来战胜罪的力量，所以我们借着他的血得蒙饶恕我昨天所犯的罪，他的血能够给我带来昨天我们所犯的罪的那种饶恕，就能给我们带来饶恕，能饶恕我们昨天所犯的罪，因为昨天所犯的罪我们是没有办法拿走的，对吧？过去的事就挽救不回来了，但耶稣基督的血能够赦免我们昨天所犯的罪，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的恩典能够帮助我战胜今天和明天的试探。前边是因信称义，后边是因信称义，这不就找回了上帝的义吗？这不就找回来了吗？所以圣经说，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什么信，借着人的信就能把上帝的品格彰显出来，就是找回在你身上所丢掉的那部分上帝的品格，这就是显明了，要显明上帝的义。弟兄姐妹明白了吗？这就是挽回祭的意思。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能够重新回到伊甸园中，我们能重新回到那个伊甸园中去，我们能犯了罪还能回去，走了弯路还能回去，原因是有耶稣做我们的挽回祭。弟兄姐妹，你发现这个大卫 犯了杀人罪、奸淫罪，等待他的是不是死亡，对吧？但他能从死亡之下逃出来，从律法的审判之下逃出来，再一次地回到他没有犯罪之前的那个状态中去。凭啥呀？凭的就是耶稣的挽回祭，凭的就是耶稣替他死了，凭着他对耶稣的信，他就回去了。弟兄姐妹，今天这个世界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没有后悔药啊，你做了就是做，根本就挽不回来了，挽救不了，挽救回来了，不可能当这个事没发生一样。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有后悔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主。我们犯了罪，我们后悔了，我后悔，我不想，我不犯多好，我不能再犯了，我重新开始。在世间你没有办法重新开始，那个事儿做了就是做了，不可能被拿走，对吧？但是在基督里面却有后悔药，却能把你所犯的那个罪拿走，就是借着耶稣的死，借着我们的相信。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犯罪，我们说主啊，赦免我的罪吧，饶恕我的不义吧，我错了。然后你会发现，当我们在上面这种诚恳的痛心的去认罪的时候，然后耶稣就赦免了我们的罪。你看你回不回到从前中，回不回到以前的状况去？回到了。当然人要经历一些事情，这是避免不了的，但是你绝对在原则上能回到原先的状态，你回到原先没有犯罪的状态。赦免饶恕就是一种真正的没有了。这里面挽回祭呢，它是赎罪祭，对吧？这里面包含什么？包含着赦免，也包含着涂抹罪，包含两点，就赦免和涂抹。弟兄姐妹，赦免了，就是耶稣就是赦免了我们的罪，但是那个罪还在哪儿？只不过是赦免了，我们还从法律的意义来说到，被赦免的罪人还是罪人，被赦免的罪人还是罪人。那什么时候我们这个罪人的身份彻底没了呢？被涂抹，就是我们的罪被涂抹了。我们的罪如果被涂抹了，就意味着我们这个罪没有了，彻底的消失，就如同没有犯过一样，没有。换句话说，没有罪案了，没有罪底了，那个罪底被撕掉了，没了。那你就像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人一样，回不回到以前的状态中去？回到了。所以呢，挽回祭是给我们带来赦免，给我们带来涂抹，让我们能回到原先的伊甸园中去，让我们能回到以前的那个状态中去。所以弟兄们，这就是救赎啊。有钱都买不到后悔药，但是耶稣基督这个后悔药是白白的给我们的。耶稣这个后悔药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它是上帝的一种恩典。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的救赎，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我们说，因信称义是上帝的恩典，为不为过，一点都不为过。因信称义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一点都不夸张，一点都不夸张。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饶恕多么的可贵吗？饶恕多么的可贵吗？你和一个人闹掰了，你和一个人有矛盾了，对吧？你很想回到原先你们没有矛盾的那个状态中去，太渴望了，是这样的吗？但是没有办法回到。为什么？他不饶恕你，他不饶恕你，他就没有办法，你就没有办法回到和他之前的那个状态进去，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人犯罪之后是没有办法回到伊甸园的，只有蒙饶恕你才能回到，蒙涂抹才能回到。上帝说，我给你带来饶恕，我给你带来涂抹，哎，我们就回到了起初的那个状态进去。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的救赎啊， 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当你越去思想这些事的时候，你说你能不感激上帝吗？我们能不感谢上帝吗？我们内心当中怎能不生发出对上帝的敬畏和爱呢？不可能的。所以说大卫能够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呀，甚至说那人变为有福啊。人要能昼夜去思想耶和华救赎我们的这个事儿，人就会被感恩的心所充满，人就会被感谢的心所充满。那么越是这样感恩于上帝，越是这样感谢于上帝，他越会得胜罪恶，越会亲近上帝，越会彰显上帝的品格，越会荣耀上帝，对上帝会越有信心的。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要想爱上帝必须要思考他的恩典，他的救赎。所以我们应当对上帝有感恩的心，对他的救赎有感恩的心，我们才能真正的去敬畏我们的上帝。好，这就是我们在以上的过程当中所提到的经文，我再领大家简单的复习一下，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因为后面的经文我们是讲不完的。他说上帝的义呢是在律法以外显出来的，律法以外是外哪呢？谁呢？是借着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只要你信就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得到上帝的义。那么为什么我要信耶稣基督得到上帝的义呢？因为你犯罪失去了上帝的品格，对吧？亏缺了他的品格，所以你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把那个品格找回来。那为什么耶稣能够把我丢掉的那个上帝的品格找回来呢？因为圣经说这个耶稣基督帮助我找回那个上帝的品格这是恩典，这是白白给我们的。那么为什么耶稣能帮助我把丢失那个品格找回来呢？因为上帝把耶稣设立为挽回祭，他能赦免我们的罪，他能给我们力量战胜以后的试探，他能帮助我们找回从前所因着犯罪所丢掉的那个品格是这样的一回事。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回到以前的那个状态中去了。所以救赎是借着耶稣的死加上我们的信，我们就能回到以前的那个状态中去。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不信的话，耶稣基督死人死了，但如果我们不信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做我们的什么挽回祭，他就我们不信，耶稣就不可能把我们带到从前的状态中去，耶稣就不能赦免我们的罪，也不能涂抹我们的罪，更不能给我们力量战胜以后的罪，那就不能了。所以我们要不信的话，魔鬼在那哈哈大笑，对耶稣说什么？你看你白白的死了吧，他不信你啊，你的死在身上起不到任何救赎的力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面对一个试探的时候，我们不祷告主啊帮助我，不这样去祷告，不祈求主帮助，魔鬼在旁边笑哈哈哈，你看你看看，你死了他不信你，他不求你你死有什么用没有用的，你没有任何价值，你救不了，你救不了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信啊，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在那儿，只有你信他才能成为你的挽回祭。所以这亦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愿大家能够透过这一刻，能够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殷勤诚意是一种白白的恩典，是一种白白的救赎，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唯一的得救之道。犹太人和外邦人只要想得救就能，只有通过这个方法才能得到。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每一次呢不用多讲，因为罗马书的内容呢是非常的理论性，它全部都是真理性的理论，所以需要我们不断去思考和揣摩。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周上三课的时间，这个时间这个课程的时间应该是很合宜的能够给我们，我们讲一小时的时间不多这个内容，然后我们透过两天的时间把它琢磨琢磨，再回头听一听录音， 哎，我们就更好的理解。我要如果讲四课，像学时学四课，然后这一天学四课，学三天十二课，你根本就没有回想的这个时间啊。等你听完最后一课，把前面几课也都忘记。所以我们这样的学习方式不多，然后大家还可以有时间去默想，去整理笔记，哎，能把这个就讲了一块，然后我们就能够很好的记住。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认真的去对待我们所学习的每一课，求上帝来帮助我们。然后大家呢，整理好笔记，然后我们找一天呢，我们需要把这个笔记呢发到我们这个群里，然后我要跟大家。